各位好，咱们先关注一下留学圈的一个大雷，什么呢？突发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式宣布史上最严签证新规落地，生效时间定在9月15号，这是近几十年来赴美留学生可能面临的最严的风暴。什么变化？以前留学生去美国的话，海关会给你盖几个字母 DS、就是身份有效期，就是说你只要是美国学校认可的学生，你在美国就能一直合法待下去，不给你硬性的截止时间，本科读个4年，博士读个7年，都随你。这套规则已经执行了将近50年了，就是美国相信美国的这些学校能够管好这些学生，但是新规把这个君子协定啊推翻了，所有的学生签证，包括这个 F1 的，包括 J1 的访问签证，都定了时间，最长4年，4年一到，不管你论文有没有写完，实验有没有做完，你必须重新向移民局申请延期，还拿出所谓的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个就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性了，很容易就不批的。比如说你的学术研究遇到坎儿了呀，或者说遇到难题了，没有办法立刻把这个实验或者论文给做成，那都不管你，就不批了。然后毕业缓冲期也非常短，从60天砍到了30天。以前呢，给这些留学生2个月时间找工作、找房子等等，现在就1个月，超一天就属于非法拘留了。然后呢，还说本科第一年不能转学换专业，研究生不能够转方向，你想跨学科都不行。学生的事儿，学术的事儿，干嘛这么折腾呢？美国官方的理由叫维护国家安全，防止移民欺诈。但是我们知道，了解美国政治人都知道，这都是幌子。真正原因有3层，首先第一层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延伸。中国连续10几年是美国最大的国际生源国，高峰时期啊，一度有超过37万人在美国留学，大量的是攻读所谓的 STEM， 就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然后在美国政客眼里呢，这个不叫人才交流，叫技术流失。新规就直接卡你的毕业时间，逼着你赶紧走人，或者接受更严苛的审查，这实际上给很多所谓的这个敏感专业的中国学生设下了一个时间的陷阱，给你学习制造了很多无谓的障碍。再一个就是特朗普本身，他作为第二任期的一个政策复仇。其实第一届2020年特朗普政府当时就提过这个法案，结果啊遭到铺天盖地的反对，直接就搁置了。拜登上台完全不谈这事儿，但现在特朗普说我卷土重来，我就把这事干成，背后的逻辑是对所谓美国优先的一个极端的贯彻。所有的外国人，包括学生，哪怕是学生，你都是美国潜在的风险点。当然还有一点，就是美国自己内部问题的一种外溢，或者说内部治理的一种失效。美国说有太多太多的人成为了所谓永久的学生，赖着不走，那这是美国整个移民管理体系的问题。而且实际上从美国现有的系统来看，每个留学生状态他其实追踪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学校要定期上报，比很多签证类别都严。但是呢，移民局说白了他管不过来，他没有办法一个个精准的去查，所以他一刀切，所有学生都是他眼里的嫌疑人。这不是为了安全，而反映了美国官僚体系的一种无能。不出意外啊，这个新规当然在美国国内再次引发了撕裂，它不光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骂，更是关于美国自己是谁的一个深层的撕裂。最激烈的反对当然是来自教育界，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的 CEO 就直接说了，说全球人才竞争白热化的今天，美国居然倒退，变得不友好、不可预测、缺乏诚意。还有像波士顿大学的校长就写了信了，说博士平均都是6年毕业，你就给4年，这不逼着博士生研究中断吗？啊，还有很多名校啊，说这是美国政府在干涉大学的自治，把学术决定权从教育界，从教授们手中夺走了，交给了那些不懂学术的、不在乎学术的移民官员。当然也有支持的，主要是保守派，还有反移民团体。这些人观点呢，就是觉得外国人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学生签证也是所谓曲线移民的一种跳板。所以这个争论的核心它是什么呢？不是说留学生该不该来，而是说美国到底还需不需要，或者说能不能再靠吸引全球人才来维持霸权。有些人说可以能，有些人说已经不能了。这种撕裂实际上是观察美国对外思路的一个窗口， 当一个国家已经开始把留学生当作敌人而不是资产的时候，意味着美国的战略心态正在变化。所以无论是不是留学生都可以看看这事儿。首先它意味着中美之间人才流动的一个大的变革。过去几十年，全世界很多顶尖的理工科学生都会大比例的往美国跑，包括咱们中国。那现在美国主动关门，那对于咱们中国来说何尝不是一个信号呢？提醒我们需要留住人才，同时倒逼国内高校和产业升级。这些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海归回国，那美国这个新规一定会加速这个趋势。此外，它是中美人文交流的一次倒退，因为留学不仅仅是学知识，它也是民间外交的一个桥梁。如果说有几十万学生在另外一个国家读书生活，那显然是这两个国家理解对方的一个窗口。但现在这个桥变窄了，这个窗户要关上，那么彼此之间的误判和隔阂就会加深。当两个大国之间民间互信往下走，甚至降到谷底的时候，那敌意谣言就会变多，冲突的风险就会上升，这是很正常的。另外，对于美国自己来说，是全球信誉的一次损耗。不光是中国留学生啊，其实还有印度啊，甚至包括中东欧洲的留学生也都受新规的限制。如果说一个国家他已经没有自信去留住全世界最聪明的脑袋的时候，它的创新优势还能保持多久呢？而全球创新格局的此消彼长，那影响就更深远了，包括投资、汇率、包括工作机会等等，这都不会是很遥远的事儿。所以你看这消息其实影响很多人。首先对于留学生或者准留学生，那一定要想清楚了，如果四年本科直接毕业没问题，但是你要是博士啊，想换专业啊，那你就要提前规划好，甚至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有没有第二选择？如果延期被拒了怎么办？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解决身份问题的这种条件的，那一定要做更稳妥的选择。而不是留学生，那么就要看懂一个趋势，它实际上是整个西方所谓去风险策略的一环，就是那四个字，小院高墙嘛。从芯片禁令到投资限制，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更应该做好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两手抓知识和眼界，从来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够垄断的。美国收紧大门不代表着世界会变小，相反，随着我们创新的加速，属于中国人才的世界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大。好了，本期就聊这么多。